我们开始之前，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圣经，赏赐给你的儿女。虽然我们在各样的内忧外患当中，但是主你自己的话语一直安定在天，你也赏赐你自己的话语在主你自己的儿女的心中，也应神你借着这样的圣经，也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的审判和主你自己的怜悯，一直扶持着主你自己的儿女和主你自己的家。但是主你自己的旨意绝不会更改，因为你的国度要继续，你的圣殿要被恢复，不管是在怎样的困难当中，但是主你仍然坐着为王，你的旨意必要成全。我们谢谢我们的上帝，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今天11月29号我们开始第14课。14课的部分主要是20章跟21章，我给他取一个题目是内忧外患中国度的重建。好，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后面的课程大概的状况。今天是讲约押的这个部分，在下个星期有大卫的颂歌，就是22到23，加起24章的时候是大卫王在最后还数点百姓，也得罪了上帝，就是12月13号。课程的部分其实主要就剩下这3课，包括今天到我们圣诞节之前12月20号我们会有一个总复习。当然在那个时间大家可以讨论或者分享整个这个学期我们学习撒母耳记下，我们可以利用那个时间来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的学习。 OK， 另外再提醒一下，就是收考试题目，上一次大家有收到那些考试题目，找时间争取我们年底之前，我们是12月27号之前大家把作业交上来。 OK， 我其实也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到时候可能看了以后一起来讨论。 OK，我们开始课程之前，我们稍微回顾一下秉根老师上一次的课程讲的一个部分，一个讲到亚沙龙的一个警戒，当然那个部分是已经讲到亚沙龙的第三的部分，我们有看到亚沙龙的结局是灭亡，在那个18章的时候，加起大卫王也因着亚沙龙被杀，加起他非常的痛苦，甚至差点就是说约押在责备大卫王的时候，差点有一点点被胁迫的味道，就是有可能会引起整个的大卫的国度的第二次的一个混乱。大卫王在19章的时候，后面他就开始回到耶路撒冷，当然大卫在这个部分神的百姓在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犹太人犹大人就是犹大这个支派的，还是以色列其他的支派的部分都来邀请大卫回来。大卫在这个部分就应用他的守望和政治的智慧，加起让百姓开始让他来请他回来。另外在这个部分我们也分享了讲几个就是过去对待大卫的这些人，示梅、米非波设、洗巴、巴西来，这个是上一次的课程也特别的分析这些人物的部分。在结尾的那一段的部分有讲到以色列人跟犹大人的一个纷争，就是当然这个是主要是一个嫉妒产生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要讲的部分其实是从19章41到43的后面的部分开始继续下去。OK， 好，今天的20章到21章我们 来看整个的内忧外患，但是上帝的国度还是在继续的重建。我把 这两章分成主要四段，主要四段，第一个的部分讲示巴的善动，他在整个在分裂神的国度，这个是大卫当他重新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当然是以色列内部的一个事情，发生的一个事情，对大卫的神给他这个国度面临的再一次的风险，就是被分裂的风险。在这个评判的过程中，约押谋杀了亚玛撒，亚玛撒是当时的就是大卫，就是回到耶路撒冷的以后任命的一个新的元帅，约押把亚玛撒杀了，加其又重新，做整个以色列全军的元帅。这个其实看起来是整个是给以色列除去，一个忧患，但是其实是也是给大卫，其实对大卫整个的国度来说其实是一个新的一个忧患。第三段的时候，就是第二十一章的一到十四讲以色列发生的饥荒。当然在这里面的故事，大卫开始求问上帝，这饥荒是面临的一个，也是对以色列来讲就是国家刚刚重新恢复面临的这个一个，缺乏，非常严重的缺乏，对这个国度来说是非常非常不稳定在那个时间。 OK， 再下来我们第四段的时候，我们，就是15到22，这个是从外部来的，这个非利士人当然跟以色列人已经征战很久，但是现在在这个国家刚刚开始重建的时候，非利士人再次跟以色列人来进行战争。加起在这里有特别提到大卫的勇士的得胜，所以说整个虽然国度在重建，但是我们看到的整个的以色列国面临的这个事情内忧外患是一个接着一个。 我们今天主要来分享这两章，我分着这四段的内容来讲。 OK， 在这个之前我们稍微分享一些背景，稍微就这些部分是在第十九章，的部分，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在这个地方犹大的支派的部分，当初因为亚沙龙的部分就分成了，在里面有分成了两派，另外就是说对以色列的支派的那一些部分，当然现在亚沙龙已经死了，加起他们也开始有这种归顺的，一个状态，大卫王就在这里做了一个，当然上一次秉根弟兄也有讲做了一个政治的一个手腕，他去派人去进沙都跟亚比亚他，加起来让他们来邀请自己回到王宫，不仅仅是以色列人，也特别的倚重这个犹大一族的人。在这里犹大一族的里面当然里面本来也是一个不同心的一个部分，他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决定，就是让这个亚玛撒，大家还记得亚玛撒其实是相当于当初叛军的元帅，当初他是跟着亚沙龙的，但是，大卫在这里不必情形，加起反而开始立亚玛撒成为整个全军的元帅，来挽回整个犹大支派的民众的心呀。这个是在十九章的时候特别有提到的这个伏笔在那个地方。这里稍微讲一下，其实这一章的 slide，这一章的 PowerPoint 其实上一次大家有看到，讲白了就是亚玛撒跟约押其实是表兄弟的一个关系。上一章的结尾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就是说以色列人众人跟犹大众人在这个当中要争取 请大卫王回来的时候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矛盾，当然重点是一个嫉妒的一个部分，重点的是一个嫉妒的部分埋下的这样的一个祸根在那个地方。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经文。OK， 谁可以帮我们读一下第一段的部分，就是一到五节，第一到第五节，我看一下哈，我就照着这个顺序吧。张磊可以帮我们读吗？我可以在上面翻。
可以可以，喂，听得见吗？
听得见听得见。
一到五节是吧？
对，一到五节，这里是一到三节，我等一下再翻到后面啊。
哦，行，好嘞。在那里恰巧有一个匪徒，名叫示巴，是便雅悯人比基利的儿子。他吹角说，我们与大卫无分，与耶西的儿子吴舍，以色列人呐，你们各回各家去吧。于是以色列人都离开大卫，跟随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但犹大人从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都紧紧跟随他们的王。大卫王来到耶路撒冷，进了宫殿，就把从前留下看守宫殿的十个妃嫔禁闭在冷宫，养活他们，不与他们亲近，他们如同寡妇被禁，直到死的日子。王对亚玛撒说，你要在三日之内将犹大人招聚了来，你也回到这里来。亚玛撒就去招聚犹大人，却单言过了王所限的日期。
好，谢谢张磊姐妹。好，这里短短的五节，当然因为上面的十九章的部分大家已经看到，那个就是说示巴已经看到，就是以色列人跟犹大人在迎接大卫王这个事情上面，好，迎接大卫王回耶路撒冷的这个事情上发生的一个纷争或者矛盾，他就开始出来，就开始来煽动以色列人来离开大卫。当然离开大卫他讲得很好听，说你们各回各家去吧。当然他主要的目的当然是期盼这些以色列人可以跟随自己，跟随自己。所以说在这里的有一个关键的经文，就是大家看到以色列的百姓跟犹大的百姓，他在这里做了一个判断，就是说以色列人都离开大卫，跟随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但犹大人从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都紧紧地跟随他们的王。 OK， 这个是这一段一到五章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经文。我们回头来看这个示巴的这个叛变，示巴的叛变其实我们从某个角度来看，其实是跟亚沙龙非常类似的。亚沙龙当然前面他说是复仇，他其实复仇已经把他的兄弟已经杀了，但是他跟他父亲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是跟这个示巴其实是非常类似的，都是不服这个大卫王产生来叛乱。当然这个我们从前面一章有看到，就是亚沙龙会后来被去除掉，现在这个示巴的部分我们读到后面也有看到他被去除掉，就是说特别是在神的整个的家中很重要的这个一个部分，就是神国度的事情在这个整个在分裂在叛变的时候，这个是神所记恨的。就是人做的，他在这里做的其实看到好像他得势了，就是说以色列人离开了大卫 只有犹大人跟随着大卫 在这里哈，可看的这是这样子。但是故事的继续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最后示巴也被上帝在这个部分把他们拆毁掉了。所以说特别是在我们的自己特别是在我们自己在跟从神的这个上面，不管是说不是说看着人，不管是说大卫还是示巴，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圣经也在提醒我们，就是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有时候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就是说在特别这里特别有强调，就是说在这里背叛神所设的这样的权柄，或者在伤害神所立的这个国度，神自己会自己来亲手来拆毁。这个是常常也是给我们自己提醒的部分，包括 我自己在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临的一些抉择上面，我们需要上帝的提醒，需要上帝的话语，才可以继续的往前走。 Yeah. 中间有插了一个故事，就是讲大卫把那些嫔妃禁闭在冷宫，叫养活他们。这个当然插出去 有很多的一些讲法，或者那个 我们假设大家感兴趣，我们可以另外花时间来讨论，我在这里就不分析这一段了。 OK OK， 再来这一段的就是示巴的叛乱的继续的时候，加起王当然感到这个危险，他就开始使用他新任的这个元帅，就是亚玛撒，就是要求他在三天之内把犹大人召集起来。这个是看起来是时间非常紧迫，当然这个任务也是非常紧急的一个部分，就是说要在这个犹大的情境要把这些人，其实主要是军队要集结起来，就是再回到这里。当然亚玛撒也去里面去执行了，但是他在这里埋下了一个伏笔，就是说他答应了王守信的时日，就是说他是三天还是没有办法召集就是他所需要的人。好，我们继续往下读，现在这里比较长的这一段我把它分成 两段，从六我们读到，等一下我看一下，我们六读到第十三吧，六读到第十三，我们请庭望有在吗？一般都叫首映读，庭望有在，请庭望读好吗？六到十三，
六到十三，
对。
大卫对亚比筛说：“现在恐怕比伊利的儿子示巴加害于我们，比亚沙龙更甚。你要带领你主的仆人追赶他，免得他得了坚固城躲避我们。约押的人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并所有的勇士都跟着亚比筛。”从耶路撒冷出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他们到了基甸的大磐石那里，亚玛撒来迎接他们。那时约押穿着战衣，腰束佩刀的带子，刀在鞘内，约押前行，刀从鞘内掉出来。约押左手执起刀来，对亚玛撒说：“我兄弟你好啊！”就用右手抓住亚玛撒的胡子，要与他亲嘴。亚玛撒没有防备约押手里所拿的刀，约押用刀刺入他的肚腹，他的肠子留在地上，没有再刺他就死了。约押和他兄弟亚比筛往前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有约押的一个少年人站在亚玛撒尸身旁边，对众人说：“谁喜悦约押，谁归顺大卫，就当跟随约押去。”亚玛撒在道路上抵在自己的血里， 那人见众民经过都站住，就把亚玛撒的尸身从路上挪到田间，用衣服遮盖。尸身从路上挪移之后，众人就都跟随约押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
好，谢谢庭外。OK，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评判的一个过程哈。在这里我们前面已经有提到、大卫让新元帅亚玛撒召集犹大人好，但是刚才已经讲到，就是说亚玛撒他当然这个可能是他的自己的能力不够，或者现在他本来是亚沙龙的那边的元帅，可能在这里的矛盾的处理的部分他还没有办法服众也好，这圣经上面没有讲，但是就是说他所做的命令大卫给他的命令他还没有办法执行透彻。加起大卫当然面临的示巴的叛乱开始感觉非常危险，所以说他自己就开始派遣亚比赛，相当于他的嫡系部队一样，就是原来的嫡系部队，他军队可能一直就有在这里，就是他就开始叫他自己的嫡系部队去追赶叛军，追赶叛军示巴。约押在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元帅，但是他还是有带着一帮人哈，基利提人比利提人所有的勇士，他当然随着这个军队，相当于他本来是元帅，但是现在不是元帅，但是他也是跟着亚比塞的队伍去一起去随军去追赶那个示巴，去评判去了。而在这个事情在发生的时候，大家看到他们刚刚出了耶路撒冷，刚刚出了耶路撒冷到北边才一点点的地方，在基遍这个地方好。跟亚比塞那边也可应该是说他应该还是有召集到一些人，但是他跟他一起来迎接，在圣经里面没有讲是亚比塞是一个人还是怎么样子好，当然他是跟他在一起，就是相当于军队的头领，他们在一起汇合了，在这个地方汇合。大家有看到一个细节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当然约押穿着战衣配刀的袋子刀在鞘里，但是他已经看到他要跟他见面的时候，约押前行架起刀从鞘中就掉出来。我们不知道这里圣经里面没有讲到底他是故意掉出来还是怎么样子哈，但是从后面他所做的这个事情，就是拿刀把亚比塞杀掉的时候哈，大家可以看到极有可能在这个部分他其实看到他已经想好定义就要杀他，只是这个可能是用一个这样的一个轨迹，把走路的时候把刀掉出来，让那个亚玛撒失去了一个警惕。所以说亚玛撒其实在这个部分他是过来迎接他，所以说他根本没有防备约押手里还拿着刀，所以说约押就在这里非常轻易的就把另外亚玛撒就直接杀掉了。当然亚玛撒作为元帅，他假设有警戒的话，我觉得就是说约押可能没有这么容易可以把他杀掉。他其实利用人的信任，利用人的对他的就是说对他的信任，反而用这个信任去杀死对方。这个其实跟这个约押处理那个亚尼尔的状况其实是非常类似。非常类似的一个状况。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当然约押处理完这件事情了以后他跟他的兄弟亚比塞就继续往前去追赶示巴。他留下的少年人在这里其实在这里宣告的一个事情，就是对众人，这些众人应该是有亚比塞的那边的人过来一起过来，加起在这里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宣告。当然他在宣告的时候不仅仅是把约押讲上，加起也把约押跟大卫基本上是绑在一起， 就是说喜悦耶押归顺大卫的就跟随耶押去。当然他少年人在这里 讲话，当然这个少年人一定是跟着耶押比较久了，了解。当然以色列人在面临这样的状况的以后、原来就是亚玛撒的这些呼召的这些人就转到了耶押的这个统管底下，跟着他们一起去追了、yeah. OK OK。在这里我们先、看到这里以后，我们继续来看那个约押开始去追示巴，追到了哪个地方。好 OK， 大家来看这个城市，其实对我们其实是也是比较陌生的，就是在伯玛加亚比拉，是非常非常北边的一个小城的一个部分。好，在这里讲是他，当然他直接用他，其实是指示巴走遍以色列各支派，直到了亚比拉，那个地方的人就聚集跟随他。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我们在前面好像是以色列百姓跟随他，当他出来讲的时候，但是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个事情，就是说虽然大家在那个时候说这些以色列人来跟随他，但是当真正发生叛乱的时候，大卫王开始派遣他军队出来的时候，实际上这个示巴在这里，你看他这么一大块的地方，其实有很多的城市，但是到目前为止，圣经讲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最后只有这样的一个城市亚比拉。当然圣经上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讲法，就是说在、一些参考书上有一些讲法，就是说亚比拉极有可能是示巴自己的家乡，所以说在这里有一些人跟随他。其实在这个部分，就是他产生了叛乱的时候，其实实际上最后聚集的一个势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非常小的。但他们追赶的时候来到这边，其实最后就是相当于围困一个孤城一样，其他外面的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外援在那里。耶押的军队来，当然这个城来断城加起，可以看到这个城也并不一定很坚固，他用钻城的方法就可能可以使城来塌陷。 OK， 在这里就插进去另外一个故事。这个当然是在耶押评判 的过程中发生的这样的另外的一个故事，就是在这个城里面有一个妇人，当然情况其实已经非常危机了，就是对城市这个老百姓来讲，我们先不讲，就是说这个整个事情的前后之间，就是针对这个城市里的人来讲，因为他们支持示巴，而导致整个城里的人现在在面临，就是说整个清城的这样的一个危险，整个城会被灭亡的一个危险。但是在这里就出来一个妇人，圣经上没有交代这个妇人叫什么名字，没有具体的交代，但是这个妇人在这里在讲跟约押有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对话。 他在 这里来讲这城的人在以色列人中是和平的、忠厚的，他来声明这个城的人的一个位置，加起当然他在讲约押的部分，说你为何要毁坏以色列中的大城，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加起本来是把整个族的一个矛盾，最后因为这个妇人愿意出来替整个的城市的人在讲，虽然其实城市的人大家都知道危险了， 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出来去替这个城市的讲，把整个的矛盾的重点其实是在这个示巴这个人的本身上面。当然他凭着他的智慧最后劝解众人把示巴的首级割下来丢给约押。所以说在这个 评判的过程中，其实看起来本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可能非常大的一个又一次的一个就是各个支派的一个战争哈，但是因着这个妇人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危险，也看到这样的他的智慧，上帝给他的智慧，他把这个部分就是说整个的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以色列跟犹大的一个征战的部分变成缩小到一个针对评判就是叛乱的人的一个本身、yeah， 让神国在这个部分在这一段的部分受的亏损仅到了一个比较低的一个程度。虽然我们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好像看到是约押出去征战最后得胜回来，但是我们其实也看到上帝的手在这里工作，使用一个妇女把这个整个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危机转到一个最小化的一个部分。好，约押吹角了以后，众人就离城而上，各自回到家里，约押就回到王的那里去。好 OK，我们再来请温迪姐妹读一下约押做元帅。好，从23到26。
好，约押做以色列全军的元帅，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御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亚多兰掌管服苦的人，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示法做书记，撒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埃尔人以拉做大卫的宰相。
好，谢谢、yeah。 我们在这个叛乱的结尾的时候，我们看到约押重新做元帅，这里描述了、其他的一些人，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大卫的国度就是重新再恢复。当然这里面我们先不讲约押这个人怎么样，我们后面再来分析，就是说整个的国度的一个结构或者说他的内阁的一个成员基本上就是重新建立起来，重新建立。在这里 有一点点比较，就是说讲这个是跟撒母耳记比八的时候约押做元帅，就是当初的那个内阁的成员，其实跟现在比起来的部分其实基本上是没有改变，就是说原来的、上帝国度的这些人就是 在各个职位上、承担的这些基本上没有变，除了他们的种子，本来是他们的种子是 作为各个领袖，后来就变成以拉了。这好，我们进入下一个第三个忧患之前，我们重新来讲一下，就是说前面这一个部分我们看到、约押做了 元帅的一个部分。当然对于我像我刚才 分享的，就是说对于大卫来讲是把一个内患，约押相当于虽然是那个亚比塞带领的军队去，但约押其实是最后是立了战功，在这个部分就是说最后把这个叛乱的事情 平定下去。所以说约押在这个地方、处理了一个国家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危机。但是其实在这个部分大家也可以看到，约押其实自己本身其实也是大卫的一个忧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有些人的讲法就是其实约押自己本身也是大卫自己身上的一根刺一样， 其实大卫跟约押其实从开始到末了都，甚至大卫死了时候，约押还在继续在他的王国里面在服侍这样子哈。他约押这个人，他在杀亚玛色的手法就跟杀扫罗的那个过去扫罗那个元帅亚尼尔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他自己手段是非常心狠，可以直接来讲就比较心狠手辣，不管是他的计谋也好是这样。假设任何人挡住他这个位置的话，挡住他这个元帅的位置的话，他都一一把他除掉。但是他偏偏可以看得到他在大卫这个国度上面，他其实在大卫的整个的国度的征战上面，他其实是非常勇猛驾起又善战，并且很有计谋、很有计谋。另外甚至有一些底下的一些，你看他面临的大卫这个领袖的一些冲突的部分，其实包括亚沙龙当初也是他去说的，好，针对他后来对亚沙龙就是把亚沙龙劝回来是他去做的，加起把亚沙龙杀了也是他去做的，看到大卫的一些就是对亚沙龙的哭也是他去直接直言去觐见他当然是那个大卫的外甥嘛，是大卫的外甥，他手上不仅仅掌握的整个的军权，掌握的这个非常大的影响力。当然也有一个部分大家也当初也知道，杀乌利亚的时候他极有可能也是就是掌握着大卫这个犯罪啊，杀人毒妻的这个把柄在他手上。所以说大卫其实对于这个人来讲，又是他自己的亲属，又是他的元帅，又是甚至可以说是他的同谋，当他犯罪的时候是他的同谋。所以说大卫在这个事情上其实是对这个约押的部分，其实就像其他人在网络上也在分享，就是像大卫身上的一颗刺的一个部分。但对约押这个人的处理的部分，我们可以来看到，这个是对大卫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忧患的一个部分。大卫他自己凭着一个天然人的一种的一个侍奉的一个方式，他做了立了很多很多的战功，在这个部分。刚才大家也有听到我在分享，就是说他的嫉妒心，我们可以从那个部分可以看到他的嫉妒心是非常非常强的，就是说任何人假如挡住他前面的路，他都会想方设法的把他们除掉，不管是哪一个人在这个部分。另外他具体的一些做的一些事情的一些手法，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我们这一章刚刚分析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到，他用这种刀子掉出来，接下去跟人家会合的时候就把它删掉，就跟那个亚沙龙是在那个叫问洞里面，就是那个城出去在旁边有个隐蔽的地方，好像要跟他偷偷的讲话，别人信任他要跟他讲话的时候就把他杀掉。他就是利用别人对他的一个信任，就突然拔刀把人家杀掉。他是一个非常不光明磊落的人，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从整个的一个他跟大卫之间的相处，过去的圣经这些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部分他虽然在执行大卫的命令，其实似乎好像非常非常忠心大卫的各种交代的工作，但是当他的想法跟大卫的想法有冲突的时候，他会其实是完全不服从这个大卫神所立的这个王的这个权柄。所以说即使大卫明令不要杀亚尼尔，他把他杀掉，明令宽待那个亚沙龙，我们先不讲那个宽待亚沙龙这个事情对不对，但是是从那个大卫就是作为他们的王有这样的命令，他其实是公然来反对并且行动。另外在大卫对亚沙龙在哭的时候，他其实 非常用那种夸张的手法加修，其实是可以讲说是一种威胁的吧，就专门的就是说胁迫大卫。当然大卫后来自己也开始转了。对亚玛撒的来讲的话，大卫说了说要一定把用亚玛撒来取代那个约押做元帅，加起他还是不记那个大卫的命令，就把大卫的手里的这个新元帅就把他杀掉了。所以说整个的在大卫的一个国度里面，其实约押其实是一直是大卫的一个最就是说或者是最软弱啊，或者是他最忌讳的一个人的一个部分，他要用他，但是又没办法处理这个约押。所以说在他的这个里面，在圣经里面，不过就是说在我们在撒母耳记的时候现在没有讲完，就是约押后面的结局是怎么样，但是在 后面的时候，列王记的时候就后面就开始有讲，就是说慢慢时间的继续在发展的时候，加起就是这个约押就会把自己的实际这种不顺服不服从大卫的这种权柄的时候就完全的显露出来，显露到一个程度，就是后来就是参加那个亚多尼亚的一个叛乱。当然不管约押在神国在实际的这个征战中间，就是大卫的王国在征战中他立下许许多多的战功，但是在圣经上其实最后对约押的记载甚至都没有把他放在那个大卫的勇士的那个名单上面呀。所以说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一个警戒，就是说在大卫的国度里面，其实第二个内患在这个当中，约押似乎是在 立战功做事情，但是最后反而是成为大卫国度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忧患。好，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继续下去，我们再来讲第三个忧患的部分，就是饥荒。这个饥荒的部分我们从21章的第一节读到第十四节，我看一下哈，请丁燕今天有参加，请丁燕读，可以吗？
好。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大卫王召了他们来，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呢？可用什么赎这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基遍人回答说，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并不关乎金银，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大卫说，你们怎样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他们对王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往以色列境内的人，现在愿将他的子孙七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王说，我必交给你们。王因为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菲波设不交出来，却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亚摩尼 米非波设和扫罗女儿米甲的姐姐给米赫拉人巴西莱儿子亚德列所生的五个儿子交在基遍人的手里，基遍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这七人就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雨在石身上的时候，日间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石身上，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前来糟践。有人将扫罗的嫔妃妃嫔艾雅利斯巴所行的这事告诉大卫，大卫就去从基列雅比人那里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搬了来，是因非利士人从前在基利波杀扫罗，将尸身悬挂在伯山的街市上，基列雅比人把尸身偷了去。大卫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从那里搬了来，又收敛被悬挂七人的骸骨，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葬在便雅悯的喜拉，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
好，谢谢丁燕姐妹。 OK， 我们回到这里哈。在这个第三段这一个部分讲到另一个忧患，他这个国度刚刚开始重建，就在大卫的年间有饥荒。这个饥荒不仅仅是说一年两年，而是一年三年。在这个地方我们有看到，就是大卫就求问耶和华，在他经过求问耶和华的时候，加起他明白原因是在扫罗家对基遍家所犯的错误，他就开始采取弥补的一个行动。在这里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的一个经文，当然大家有看到也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大卫临近有饥荒就是以解的部分。好，在这里很关键的一个部分就是大卫求问耶和华。其实在这里很容易大家会进入一个很容易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明明是扫罗犯的错，当然这个错的部分，基遍人的部分，当然要回到前面约书亚记的部分，大家也知道基遍人当初就是欺骗以色列人，说自己来自很远的远方，加起其实是他在那个旁边就跟以色列人立约，加起后来他们就相当于明明上帝是让以色列人灭了迦南的这些各个族，但是因为基遍人的欺骗，当然当初他们也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说让这个欺骗成功。但是这个欺骗的过程当中，其实基遍人跟以色列人是立约的，这个是在上帝前面有这样的一个立约，所以说后来就以色列人有向他起誓不杀灭他们。但是这个基遍人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当然有在做服苦的一些工作，有在做一些 有点像做出工的一些工作在这当中。但是以色列人可能跟犹大人都一样，对着这个外邦人在他们的中间就不是很顺眼，或者我们讲有种族歧视也好，就是在他们当中有种族歧视，这个矛盾其实是一直有在这当中。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启示在当中，他们还是有继续的一同就是生活下去。但是扫罗却是因为这个以色列人跟犹大人的一些矛盾，在这里圣经在这里有提到说想要杀灭他家去，当然圣经的其他地方没有找到具体是怎样的一些细节的部分，但是这个错误是在扫罗的年间他犯下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好，但在这个部分 假设到了扫罗的那个年代，假设叫他处理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扫罗的状况不太可能有公义的伸张，在这个事情上面，上帝把这个事情就放到了大卫的身上。在大卫的身上的时候，大家有可以看到，大卫跟上帝跟大卫立约，上帝是一个守约的神。当然，这个约的部分已经发过誓，所以虽然自己有吃亏也不更改。这个是一个义人守约的一个，当然在诗篇里面有讲我们的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他是一个守约的神，守约的上帝。当有人在破坏这个上帝的部分，上帝必要惩罚。上帝守立的这个誓言的上帝必要惩罚。我们再来看哈，在这个部分，看到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他开始做这个惩罚的一个动作。当然，当大卫跟他说求问的时候，认真求问的时候，大卫意识到原因真正是在哪里的时候，他就开始采取了行动。他把这些骑兵人叫过来，就是说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赎这个罪，赎他们所犯的罪。骑兵人当然在这里跟他不是讲情啊，讲这些的缘故，而是讲当初犯的这些事情，谋害的事情。就是说他们也不是说把谋害的把整个扩展到整个，而主要是在扫罗家的部分，是主要是针对扫罗家。他其实面对这些受害的人，就是基遍人，其实在这个事件上是一个受害人。他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外邦人，在那个以色列人在神国的国度里面。但是大卫在面对的这些受害人的时候，他自己非常非常谦卑的在这个事情上面，就是说你们说我就为你们怎么样行。所以说是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上帝的有时候有一些时间没有到，就是说有时候好像他们在受到冤屈受到迫害，上帝的时间没有到的时候，可能这些疾病人有可能抱怨或者有可能会怎么样，但是疾病人还是在神的家里面，就是说很忠心的在那里服侍，继续的在服侍。当时间到了的时候，上帝他自己亲自的来出手。当然这个出手是从西方开始，加起让大卫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把话语 给大卫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说在神的家里面，声音其实是在上帝，声音是在上帝。在以色列人在这个事情中间犯了非常大的一个罪，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他们其实是背弃上帝的跟在上帝面前守立的誓言，跟基遍人守立的这个誓言。但是大卫在处理这个事情上，他没有一点点推卸责任，就是说哎，这个是扫罗干的，不是我干的。他是作为一个领袖，在这个神的家里面，他在带领，面对的虽然是前面的那个扫罗王所犯下的错误，但是他在这里自己谦卑的接受下来，加起承认这个错误，加起也开始做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器皿，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必须来求问上帝，必须来求问上帝。他领受到上帝的话语了以后，也明白上帝在这件事情上，就是基方这件，我们讲这一段里面讲基方这件事情上，他明白了上帝的心意了以后，他愿意自己出来顺服，采取行动。这个其实是合神心意的人器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品格，有上帝的话语，并且愿意顺服。 这里的圣经有有一些有其他的一些分析的部分，为什么选择七个人，这个七个人无辜啊等等，这个部分这个也是值得讨论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今天的主要的还是集中在大卫的身上，看的从整个国度的一个观念来看这件事情。这一些细节的部分我们有兴趣的话我们后面再来讨论。我们再请海关姐妹读一下最后大卫的勇士好吗？
好的，从十五开始是吧？
对，十五我们读到最后。十五
非利士 OK。 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大卫带领仆人下去与非利士人接战，大卫就疲乏了。伟人的一个儿子以实比诺要杀大卫，他的铜枪重300舍克勒，又配着新刀，但席鲁雅的儿子亚比塞帮助大卫攻打非利士人，将他杀死。当日跟随大卫的人向大卫起誓说，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后来以色列人在哥伯与非利士人打仗，护杀人西比该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撒弗，又在哥伯与非利士人打仗，伯利恒人亚雷尔金的儿子伊勒哈南杀了加特人哥利亚，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又在加特打仗，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手脚都是六指，共有24个指头，他也是伟人的儿子。这人向以色列人骂阵，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丹就杀了他。这四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
好，谢谢海关姐妹。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稍微纠正的一个部分哈，在圣经里面是历代志上的时候有特别提到的部分，是说这个哥利亚不是说那个大卫杀死的那个哥利亚，是哥利亚的兄弟拉哈米这样子哈，就是在圣经这个部分有特别再补充一下。但是不管如何，就是说整个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国度刚刚开始重建，刚刚经历了内部的各种的忧患，但是外面的事情也没有消停，就是说原来的这个非利士人也开始继续的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在这里我们虽看到有一个事情，就是说非常有在描述一件事情哈，就是说在接战的时候，大卫虽然这里时候年纪也比较大了，他还是带领着他的仆人，其实这里也说带领着他的勇士下去与非利士人直接接战，但是在这里有描绘到一件事情，就是大卫就疲乏了。在接战的时候大卫自己疲乏了，其实也是给我们的一些看见，就是说即使是合神心意的器皿，加西也是神大能的勇士，是整个大卫国度，就是神给以色列人这个国度里面的一个领袖的，在整个的群体里面的，他有时候也是有疲乏困倦的时候，有时候也有软弱犯错的时候，大家都已经知道大卫前面犯的很多的错误，但是在神的家里面的人，这些勇士们，他不会因为领袖的疲乏了就对整个的教会或者是对整个的神的他的大卫的这个国度就失望了，反而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他的勇士们起来帮助亚比塞，在这里说帮助大卫杀了非利士人。但他后面有描述其他的勇士杀了各个不同的那个非利士人。当然这些非利士人其实看起来描述其实是各种各样的哥利亚，各种各样的哥利亚的人物，在这个教会的这个重建的工作上面，神国的国度上面，这个征战不会停止，征战是不会停止，不断的有仇敌被起来，但是上帝的勇士还是在继续的征战。所以说有一个观念，就是说领袖其实也是人，其实我们战胜这些敌人的不是那些被上帝兴起的，不管是大卫也好，上帝兴起的君王，兴起一代一代的这些君王，合神心意的君王，其实整个的征战的部分不是这些君王，不是这些领袖，其实是我们上帝他自己在做这征战的工作。所以说即使是这些领袖跌倒了，领袖软弱了，其实我们其实作为神国的儿女，其实更应该像这些勇士们，可以继续的来为神国来征战。不管前面的这些哥利亚是怎样的一些哥利亚，但是征战其实不是我们，是上帝自己在做这样的一个征战。好，现在12:19，我们可能没有时间讨论，我稍微给大家一点时间，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分享一下，好吗？这些我就大家有没有问题或者想分享的？没有的话，我们就请陶言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后面大家打开一下视频，一起打一下招呼。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在主日我们可以来敬拜你，我们也在主日学可以学习你的话语，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些宝贵的话语、宝贵的信息，也求神保守我们在教会里，在这一周在生活中，我们都是能够做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所言所行，我们都是能够讨主的喜爱。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